低头祷告。阿爸父啊，我们这一群不配有的人来到你面前，不是我们拣选你，乃是你拣选我们。主啊，不是你带领我们，我们绝不会相信你，也不会来到你跟前，乃是你先爱我们。然而我们却常常信得太迟钝了。主啊，求你就是说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对你认识的更多，爱你更多，更多得到你，更多的被你得到。下面的敬拜交在你的手里，给我们同样有一个受教的心，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看圣经路加福音24:27。这个时候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和两个门徒说的话。耶稣看见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很忧伤，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但是又有听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他的心里面，这两个门徒心里面在疑惑不定，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信得太迟钝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27节，意思从摩西和中先之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啊，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直线距离有20多公里，有40公里。那么这个时候走平坦大路，正常的情况也要4-5个钟头。但是在一路上，耶稣就跟他们讲，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是一个过程。后来到了伊马忤斯家里面，他们掰饼，耶稣把饼掰开给他们吃了以后，他们眼睛就明亮了，认出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消失了。这样这两个伊马忤斯门徒再从伊马忤斯走回到耶路撒冷，来回就要10个小时吧，至少肯定是半夜了，已经到耶路撒冷肯定是半夜了，因为他们到伊马忤斯的时候是吃晚饭的时候，再从吃完晚饭再赶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的心是不是火热？确实是火热。为什么？因为一路上耶稣给他们讲解，是他们的心的火热。回到耶路撒冷去告诉新的门徒说耶稣复活了，我们必得。这个时候耶稣又向他们显现，请看44节和45节，卢加福音24:44-45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执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因此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所以啊，要解决我们对神的信心信得太迟钝的唯一途径，就是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明白圣经上所指的。上一次恩弟兄讲了基督复活，当场有很多证人可以证明的，但是那些不信的人呢，却造了一些假的事情来掩盖事实。明明是他们派的罗马兵队，明明是他们拿着罗马的封印来封入口啊，那封印
是罗马的公义吗？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的犹太人是亡国的，所以封印的印条当然是最高法院的印条来了，那是罗马的印条，然后派罗马的兵丁看守坟墓。结果到了早晨，罗马兵丁亲身经历了墓碑拿走了，坟墓空的，天使对两个妇女说话，那些兵都吓得就发颤。他们亲身经历，但是他们跟着祭司长和那些人一同来说谎。说谎的目的是什么？说谎的目的就是把真相掩盖，对不对？那说明他们明明知道耶稣是不在坟墓里的。你说，哎呀，祭司叫他们说你们睡觉了，那门徒要把他偷走了。既然你睡觉了，你怎么知道是门徒偷走的？对不对？这不是自打谎话吗？这样，所以说，一说谎就是为了要掩盖事实。为什么要掩盖事实？因为他不信那个事实。耶稣明明复活了，他们自己把那耶稣的尸体封在了墓碑里。现在他们要谎言来掩盖那个事实。但是，英弟兄跟我们讲那么多，从我心里说，必然不信了。基督确实是复活了，但是在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当中，往往把自己又摆在一个孤苦伶仃的地位，以至于我认为，主啊，你在哪里？怎么我们受逼迫，你总是不听呢？我们祷告，你总是不顾我们呢？神啊，什么时候你在听我们呢？当我们听到的回音是跟我们所要求的相反的时候，我又是怎么来对待神的呢？这就是保罗那个祷告，三个难题。保罗为他身上有根刺祷告多少次啊？三次。好，我们想一想啊，祷告第一次没有回音，他继续祷告才有第二次祷告，对不对？所以说他是祷告没有回音，然后恳求再继续祷告，还是没有回音。这个时候他是忍耐等候仰望吗？是不可否认，但是还是没有回音的时候，他继续第三次祷告，得到回音吗？没有。非但没有得到回音，而且得到相反的回音，一根刺没有拿掉，但是得到了一个应许。神说什么？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哇，当我们祷告遇到这三个难题的时候，有没有？我经常有。祷告主啊，环境非但没有改变，更只有更加恶劣，逼迫更加深重。第十后我是不是能继续祷告？第一次，第二次，耐心等，周围的那个那个黑云密布啊，简直就是下一分钟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时候。神啊，你在哪里？有没有？我有，我有过，我有过。保罗第三次祷告得到的回音是，他要求把那根刺拿掉。神有没有答应他？没有，那个刺没有拿掉。这个时候怎么办？感谢神，神下次有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那就是说环境逼迫不会改变，只有越来越深，但是神的恩典更深。不是神要去改变那个环境，把那个逼迫拿走，而是使我们有力量胜过那个试炼。那是神爱我们，让我们长进。感谢神。上一次我讲过一个啊，
举过一个例子，那就是从谦卑怎么会变成骄傲，对吧？那就是扫罗的例子了，对吧？那么同样的，怎么从骄傲变到谦卑啊？圣经上也有一个例子，那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狂傲了，狂傲的不得了。但一个解经一个梦，你只不过是那个金的头，接下来是马代波斯，那是银的身体啊，代替你的金头，你把别人要灭掉的。然后同一个腰封符和铁的两个腿，你不加一上网，找了一个从头到脚都是金的大象，他这个是明明的是对抗神，对不对？啊，你说金银铜铁，哦，都是我金的，好，巴比伦王要一直延续下去，结果神让他吃草如牛七年。他服了吧？他从一个极端骄傲的一个外邦王，谦卑到神啊！天底下没有别的王，没有别的神，胜过耶和华神啊！他能使骄傲的人变成谦卑，啊，知道吧？从谦卑变到骄傲，我举的例子是扫罗。从骄傲变得谦卑，谁啊？却是一个外邦王。神对他的方法是什么？打到他在野地里吃草如牛，去年他服了。所以诗篇119篇，他们说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因为在苦难中我们会求神啊。感谢主，感谢主。所以说在这耶稣对以马忤斯两个门徒和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向其余的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他就指出你们信的太迟钝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耶稣跟他们说，所有圣经上摩西的先知书诗篇上所指着耶稣自己所说的一切话必须应验，重要必须应验，跟一定会应验两码子事啊，注意啊，必须应验和一定应验不同吧。必须什么？建立在神是现实的，神说话算数的，而一定会应验，那只是说一个遥望预言。必须应验，因为神这么说了，这事情就一定成为应验啊，实现啊。所以说，在这当中，耶稣说了从摩西先知书诗篇里面所有指着自己的话都必须应验，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那么多的旧约圣经全部基本上包括全部旧约圣经啊都讲，那么我们只要抽一点。我举一个例子，创世纪当中耶稣耶和华神对那个蛇那个撒旦说什么？神使蛇跟女人怎么彼此为仇啊，怎样？这是一个。接下来说什么？对撒旦说啊，对那个蛇说，你的后裔要跟女人的后裔怎么样永远为仇啊？谁是女人的后裔啊？这个后裔啊，在英文当中是个单数啊，不是多，不是复数啊，啊，是单数，是一个人。女人的后裔是谁啊？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不是因为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的，玛利亚生了耶稣，没有说玛利亚跟约瑟生了耶稣，所以耶稣是唯一的女人的后裔，哇，蛇的后裔，女人的后裔，世代为仇。然后女人的后裔要伤
蛇的头目，然后呢，蛇的后裔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这个当中指的是谁啊？清楚的就是指的耶稣。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只能够伤女人后裔的脚跟。那一拍教会那是正常的。注意啊，保罗以前名字叫扫罗的时候，他是一拍教会杀害基督徒的，对不对？结果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到异象了，神跟他说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怎么说啊？是吧？你是谁啊？耶稣怎么回答？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奇怪了，这个时候的耶稣早就复活到天上去了嘛，对不对？四日半殉道的时候，保罗逼迫，他有份的。以后他又到大马色去拿了文书，要来接纳所有基督徒。这个时候耶稣早就复活升天了嘛。保罗、扫罗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在耶稣看来就是这块耶稣，清楚了。那么我们一点点下去看，从创世纪开始，能够找出一些简单的不冲突啊，来看一看是不是都指向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这些是不是都应验了？这样就能增加我们信太迟钝的那个恶性，把它拿掉，把它拿掉啊！不是靠我们，那是靠神开我们的心窍，把我们那个信的太迟钝的恶性拿掉。啊，因为什么？整本越多字，越多能够得胜，靠的哪一句话？约伯记四十二章，它的中心差不多在十九章，在十九章当中，约伯说了一句话，他说：“但愿能够拿铁钉篆刻，一用铅印在磐石上。”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是活着的，就是这句话是约伯从头一直信到底，不是等到四十二章的时候，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为他在十九章的时候已经说过这句话，要用铁的篆刻，用铅灌在磐石上，印下印下作为印记。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活着，就是这句话使约伯能够有四次得胜。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说旧约处处以来，我们看到指向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力量，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有一首赞美诗，记得吧？啊，因他活着，我们的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惧怕都消失了。因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对吧？甚至满了希望，是因他活着。所以耶稣在这复活以后，向以马忤系门徒和向在耶路撒冷聚会的门徒们显现的时候，就是要叫他们知道所有圣经上指责耶稣的话必须应验。当时尼弟兄讲的那些都是见证人，事情发生了，当时是见证人，那么写在事件的以后那是历史，那么写在事件的以前呢，那就是预言了，对不对？那就是预言了。这些预言也就是说必须应验，自己到好吧。我们抓紧时间从诗篇先看，希伯来当中就是弥赛亚，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基督
啊，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看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诗篇四十五篇第六节，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这当中指的是谁？清清楚楚，我们拿希伯来书来看，希伯来书一章第五节，所有的天使中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希伯来书七章八节用到子去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清楚了吧？旧约新约全部对照一面。必须一面。好，我们再看诗篇，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生命，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什么来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第四句话，对不对？对不对？第四句话，前面三句是神的爱，后面三句是神的荣耀。第一句，神的宽容，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二句话，今天你能与我同在乐园里了，那是对那两个强盗中的一个得救的说的。第三句话，妇人看你的儿子，门徒看你的母亲，神的慈爱，这是前一二三。五六七那句话什么？那就是我渴了，当一个人的血将要流干的时候，他一定是渴的。然后第六句话，乘凉，因为他血流干了，他的命都摆上了，羔羊替我们献上了祭，乘凉。最后三位一体的神再重新合一，耶稣将他的灵魂交在神手里，断了气。当中第四句话就是诗篇这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上一次汤姆在这讲过的，对吧？那就是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神的救恩是建立在神的痛苦上的，神把自己的儿子都赐给了世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神的救恩是建立在神的痛苦上面的。那么也就是新约当中我们看，诗篇二十二节的二十二篇的第七第八，凡看见我的都耻笑，他们别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诗篇二十二篇第十六十八节，犬类围着我，豹狼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着，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有吧？这个都在圣经上应验。重要，诗篇写作的时间是在 B.C. 九百多年，因为大卫作王是一千零十年，一零一零年 B.C. 一直做到九七零，他做四十年王。那个时候他写的诗篇，当然还要晚一点，因为诗篇当中还包括有所罗门的诗篇，对吧？所以说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了。至少九百多年，将近一千年，在九百多年一千年以前就预言到耶稣在钉十字架时候的那个光景。所以啊，在犹太人当中的死刑是什么？是拿石头打死啊，对不对？一直到耶稣实际上殉道的时候怎么死的？拿石头打死的，对吧？保罗到被捕的时候有几次拿石头被打死，以为他死了，拖到城外又活了，那都是拿石头打死的。所以在犹太人的风俗习惯里的死刑是拿石头打死，钉十字架一直到罗马人统治的时候才有，
但是在诗篇二十二篇当中已经说到了，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分了我的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面巾。注意啊，这些事情一千年前已经预言了了，你说说看，是不是准确的？必须应验的，准确的必须应验。啊，当然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我记得陈锡珍有一本书，上面写了整个圣经上除掉重复的和小的预言以外，大的啊预言有590样，他统计过有590件大的预言，已经应验了570年。还有20个神那个预言呢、啊，没有应验或正在应验中，那个应验的80%几，98.几，98.几都应验了。那还有20个预言还没有应验，那是有的是正在应验中。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说了算数的，说有就有，立立就立。不然神便说谎的了，对不对？神造天地万物只不过是凭了6句话，对不对？第一天说要有花就有了黄，对不对？要一直到第六天，他要我要造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说像这些事情说一句话就成功了。现在所有圣经上的话指向耶稣都必须应验。好，我们讲这些新约里的这些事情都有的吧？哎，我们就不重复念了吧？再接着去，再接着去看，好，再接着去看。请看那个第34章，诗篇三十四。好，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很奇妙的34点，他的前一节呢，我说一说，他前一节说，一人必多受苦难，但神助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奇妙的很。当时耶稣进十字架，第二天马上过了天黑以后就进入了安息日，安息日不能有尸体在十字架上，所以要把十字架上的那些人拿下来，又怕他逃掉，所以要把他腿骨打断。但是到耶稣这儿来一看呢，耶稣已经死了，就打断他的脚骨。所以啊，这个掌控在谁手里啊？好像掌控在罗马兵丁手里，事实上掌握在神的预言里。900多年、1000年以前，诗篇上已经说了了，一根骨头也不能折断。为什么？因为神所要献的祭是没有残疾的，就是符合律法的。所以耶稣一生来没有违背过律法。献上的祭是不能有残疾的，所以耶稣一根骨头也不能折断。即使耶稣死了，掌握在罗马兵丁手里的那个权也掌管在神手。那两个强的骨头被打断，耶稣的骨头不能打断。为什么？献给神的祭是没有残疾的。感谢神啊！都应验。我们再看啊，诗篇六十九，他们拿苦胆给我当心我喝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有吧？圣经上有吧？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吧？都有了，谁给他吃的？是钉在十字架的那些最幽暗的人给他吃的，这些人照样掌控在神手里边。900多年以前已经预言了。然后我们再看啊，这个 这个我想你新约就不一样好吧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啊，我们是打打出来的。接下来110篇第四节，耶和华岂要是绝不会说你是照着麦基希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注意啊，这个麦基希德的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创世纪啊，创世纪亚伯拉罕啊带着家丁到把那个北方狮王打败，把罗哥他们的一家跟所有的罗氏人全部带回来。注意啊，北方狮王把南方五王都打败了啊，是亚伯拉罕带着自己300多家丁和一些联盟的人一道把北方狮王全打败，并且把所有的狮王全拿回来，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回来有谁欢迎他？有一个叫撒冷王，最高神的祭司叫麦基希德。整本圣经一直到希伯来书以前没有再提过麦基希德，只有4篇才再提到过。你是按照麦基希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好吧，这当中有什么问题？那希伯来书第5章、第7章啊，都有详细的讲，专门讲麦基希德，他没有父，没有母，没有家子，哪里来的？神不要你知道的事情，不要去研究，啊、但是你要是要要知道，这位麦基希德不是立位主，不是亚伦的后裔，为什么？亚伯拉罕那个打败北方四王的时候，他以撒还没有生呢，雅各还没有生呢，利未还没有生呢，利未他的孙子孙孙嘛，对不对？那么为什么麦基希德能做祭司啊？所以耶稣做祭司，耶稣不是利未族，耶稣是犹大族，耶稣也不是亚伦的后裔，他怎么能做祭司啊？照按麦基希德的等次做祭司。还有一个，按照摩西的律法，做君王的不能献祭的，对不对？做君王要献祭的话，就像那个王一献祭怎么样？长大麻风了，不得了的事情啊！啊，神要罚的啊，所以。拿反火献祭都不可以啊，又何况但是耶稣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他又是王又是祭司，那照摩西讲了就是不可以的啊，是王不能做祭司，不能献祭的啊，是祭司不能做王的，他又是王又是祭司，那新的就怎么样？他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这就是麦基希德等次的原因。那么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什么？他就是又是万王之王，又是更美的尊宝，是我们大祭司。所以希伯来书只有下诗篇以后，只有希伯来书提到麦基希德，解释麦基希德，你就可以看到早在诗篇里面早就预言了啊，早就预言了。我们再看诗篇118篇，那就是刚才我们念过的啊，那个玉弟兄刚才也念过了啊，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啊。好吧，诗篇当中的要紧的事情讲完了，那我们就不多提了，诗篇当中还有别的，我们都不能多提了啊。好，下面我本来愿意详细的讲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当中有米赛亚，那当然是很多很多，上次汤瑞弟兄讲过了，他把以赛亚书53篇从头念到底的，那我就这也不重复了啊。我们大家可以到以赛亚书53篇是专门是基督篇，他受刑罚使我们的平安，他受鞭伤使我们的医治，他是谁啊？耶稣基督。
对不对
啊？当然你说话说还有很多啊，要有童女怀孕生殖，他给他起名叫伊玛内利，对吧？都在以赛亚书上，都在以赛亚书上，我们就不多提了，好不好？啊，实在是时间的关系，好吧？我们现在提一段历史，好不好？提一下，那以西结也有啊，耶利米书、以西结也有，我们就不提，跳过去啊，跳过去，我们就看看段历史。但以理书第一个我们也不说了，好吧？就是但以理书的第三章二十五节啊，但以理书三章二十五节，就是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对尼布甲尼撒王造的那个金像不跪不拜，对吧？结果尼布甲尼撒王就把他们扔在烈火窑里边。结果外邦的王发现火窑里面不是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三个人，而是四个人了，对吧？第四个人面向神子，你去看圣经，但以理书有啊，但以理书啊，王说看哪，我就是四个人，第六个人在火中流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原名就是身高不高的。神子耶稣基督嘛，在新约四福音才有啊，旧约的时候当然有嘛，三位一体的神嘛，三位一体的神嘛。你从创世纪第一章你看，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地是淹没黑暗啊，浑浊啊，淹没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三句是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个说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说出来的话。然后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清楚了吗？那个道是谁啊？耶稣基督吗？就是神说这话啊，这样，所以说在这地方很清楚，知道很明白啊，很明白。神子在旧约里就有了，就有了。好，我们再看下面两段啊，下面两段啊，第二章跟第七章啊，第二章跟第七章，我们您说一点好吧？您说一点，这个事情我们大家知道的，就说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个梦，梦见金头银肩胸。啊，跟铜的腰腹，跟铁的两条腿，跟下边半铁半泥的脚，这个出现以后，出现什么？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什么地方？打在半铁半泥的脚上，不是打在大象身上，打在半铁半泥的脚上，整个像没有了，然后神的光成立了吧？对不对？这座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有吗？好，这是外邦王眼中神给他的意象，是金银铜铁半铁半泥，对不对？然后是一块非人手所凿出的石头，打碎那个大象以后，神的光临到了，在一个。俘虏的眼中看，这个意象的内容是一样的，不过看到的东西两样了，那就是狮子、熊、豹，极其可怕的兽和十个犄角，对吧？那个是半截半截角啊，就是十个犄角出来了，然后出来了，但一说，我夜间的意象都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呀，就十三十四节啊，十三十四节，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公主藏在的这面前，这个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因为这是他的国都不败坏。是谁啊？人子是谁啊？耶稣基督。对吧？所以说，你看，但以理书上都有了吧？人子来了吧？啊，好，我们再往下看，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这就是但以理书上常常提到的那个 七个七加六十二个七，一共六十九个七，有吧？这当中出现两个
那个弥赛亚，两次提到弥赛亚。我们看啊，我们看，
那你整个子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要此处就要除去罪孽，除去罪孽，除尽罪恶，那个除尽罪孽，引进永义，天主意象和预言，高祭圣者，
在那个 King James 的圣经跟那个美国标准那个翻译那个译本上的第三层弥赛亚，第三层弥赛亚，那个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在希腊文当中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这两个字是一样的，那个意思都是指受膏者啊。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埃及重建时。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第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号都不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会被剪出去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啊，希伯来人叫弥赛亚，希腊人就是我们新约所讲的基督，就是基督啊。好了。两次哦，我们不解释这个七十个七啊，那是绝对来不及的啊，绝对来不及的。那么我们只提这个地方已经提出弥赛亚了，已经提出弥赛亚了。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一节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一节，那就是耶稣招门徒的时候啊，他就说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后面弥赛亚一出来就是基督，清楚了吧？所以说在但以理书当中的六十九个七当中，两次提到弥赛亚，指的是谁啊？指的就是基督，清楚了。好了，那么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那接下来十二个小尖子书，你说十二个小尖子书，我一卷书其实接圣经也来不及念，所以说我们抽一个好吧，就抽到底了。我当时可以举个那个越南在大鱼肚子里几天，三天三夜，对不对？耶稣有没有举过这个例子啊？耶稣把这个例子举回来比喻谁啊？比喻耶稣自己在坟墓里三天三夜嘛，对不对？有吧？第三天复活了，都举到了。我们这个就归因举来了啊，归因举了。还有那个东方博士看了那个星星来找啊王，结果那个大希律王叫他的下头的人去查啊，那个王要出现在哪里？他们去查圣经，找出来是在哪里啊？出现在哪里啊？出现在伯利恒，对不对啊？是那个伯利恒，那个信息是在约瑟旧约里，那个小圣约瑟可以叫小先知书，就是十六卷小先知书里面啊，十二卷小先知书里面啊，都有都有，我们就不能一一念。我们拉回来看旧约的最后一段马拉基，好吧？看马拉基。马拉基第三章第一第二节，马拉基第三章第一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注意啊，一个使者在耶稣基督新约里面预备道路的是指谁啊？是徐约翰，很清楚，对不对？是徐约翰，对不对？结果我们就新约都念完了啊，是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中，他说：“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了，有没有？”谁呀？基督，对吧？接着什么？是预备道路的使者。好，下边又出来啊！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预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的。我们现在仰慕谁啊？我们等谁啊？等基督嘛，对不对？是喜悦还没有跟我们领会了？那你那个是谁啊？我们每一次都会常常会念的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对吧？耶稣待了饼以后，拿 血对来说什么？这是我的血，是与你们立的新约。基督是来立新约的，对不对？那么这两个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有要另立新约，不是刻在石板上，乃是刻在你的心板上，对吧？这都是在旧约里的，新约里都有的吧？谁来立约的？这个立约的使者，第一个使者是预备道路的使者，是施洗约；第二个使者是来立约的使者，是谁啊？基督啊！耶稣基督的宝血与我们立了新约，清楚了吧？啊，所以说，他又是我们说仰慕、说等候的第二次再来的。是不是基督啊？当然是基督。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就是这个啊，天上有大响声啊，神的号吹响了，怎么样？耶稣亲自来，地上教会被提，有吧？啊，这个清清楚楚。好了，下边那就是羔羊的愤怒大日来到的时候，谁能站得住呢？有没有？那就是启示录第六章十七节，羔羊的愤怒。所以说，处处地方都指明耶稣基督吧？啊，都指明耶稣基督。最后，我们再看马拉基第四章第五、第六节。马拉基第四章第五、第六节。马拉基。第四章第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来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样你去看圣经上的下边啊，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指谁啊？是施洗约翰的，听见很清楚，指施洗约翰的。好了，下面马拉基第六章，就是我们第四章第六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天地。那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他是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也接着这十字架是两下合为一体，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消除了因为律法所产生的一些误解，认为救恩只属于犹太人，只属于神的选民，不能向外邦人传啊。这就是一个误解，这是冤仇，所以犹太人不跟外邦人一道吃饭就是这个道理。其实错了，他们叫误解了律法上的话啊，所以说消除了律法上的误解啊冤仇，便接着施加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来传和平的福音给我们远处的人，也给他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接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都已进到父面前，清楚了吧？啊，马拉基的最后一节，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话，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从什么时候？从他必使父亲的心，这个他指谁啊？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是儿女的心转向，就是他指谁？指耶稣基督嘛，清楚了。啊、所以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的都指向耶稣基督。那么是不是能够增加一点点我们对神是活着的神，我们的神是活着的，我们的救赎主是活着的，这个是英弟兄上次讲道当中的一个重点。感谢神啊，感谢神啊！英弟兄上次讲的是基督复活的当场的那个见证人，正面的、反面的，因为拿手掩盖事实的那个人叫做什么？这个人一句话叫此地有一名三百两，对吧？这就是说，这个
是是事实，他要把它掩盖起来，就用谎言来掩盖，这就是反面的原因。你在证实基督确实是复活了，赖也赖不掉，啊，赖也赖不掉，啊，所以。当时在使徒那个时候的那个时代，用不着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做见证。嗯，他们当代人们当然需要耶稣基督降生，也用不着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做见证。为什么？他们也参与了嘛，对吧？但是必须为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你去看《使徒行传》以后，保罗和从彼得、雅各开始，啊，约翰他们开始，就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保罗受逼迫，就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我们现在你去看，圣诞节起劲的很呐。但是你去看那些圣诞大餐呐，哎呀，广告界的，你去看看去圣诞大餐里有几个祷告的在吃饭的，你就知道他到底是存什么心去吃那种圣餐啊，圣诞大餐呐，啊，那做买卖的人他有没有给你安排要跟大家一起祷告？像这样参加退休会的时候啊，我们吃饭前我们大家有一个统一的祷告，没有，所以对耶稣降生起劲的很。对耶稣复活呢，前面搞什么这些鬼节啊什么的，搞这些东西，哎，他就不搞耶稣基督的复活受难。有些人他不肯说受难，哎呀，受苦节，哎呀，就是不肯改一个字。你想好了，他为什么把受难节非说是受苦节，他不肯说受难节？受苦跟受难不同啊，受苦不一定死啊，受难是一定死的，就中文他不懂吗？他懂，他就是不肯说受难节。那个圣灵罗西他们在那个schedule里头，他就把受苦节，他不把受难节。为什么？你问他自己，我不给他戴帽子，对不对？所以像这些事情，求神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从早在创世纪，摩西五经、历史书、先知书、诗篇里面，都指向基督。并且说了，说只做基督所说的一切必须应验。求神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圣经。你说好，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你把这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主啊，父神啊，真是图文并茂，让我们看见文字又看见图画一样的在我们眼前出现。神啊，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特别特别开了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增加改变我们那个去信的太迟钝的恶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对在生活当中真是有力的相信，坚定的相信我们的救赎主是活着的。感谢赞美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